十二篮子。平安。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呢，是数算自己的日子。经文是诗篇九十篇十二节。我现在来念给你听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还有以弗所书五章十六十七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还有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蚱蜢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在诗篇九十篇里头，摩西呢向神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过的年日，如果按着日历来计算的话呢，一天就是一天，一年呢就是一年，很容易计算。可是如果照神的眼光来计算的话，那就有些年日算数，有些年日呢却是不算数的。我们在世的年日是有限的，我们怎样在这有限的年日来讨神的喜悦，叫我们过一天能算一天，过一年能算一年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问题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里头记着两个家谱，第四章里头呢是该隐的家谱，第五章里头是赛特的家谱。这两个家谱记的方法是不同的。该隐的家谱很简略，他没有记载该隐和他的子孙的年岁。赛特的家呢就详细的多了，某人活到几岁生某人，活了多少岁就死了，一代一代都把年岁记上。我们从这两个家谱的一详一略，可以找出神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计算我们的年日。该隐的家谱所以简略，是因为该隐是得罪神、远离神的，他跟神没有交通。赛特呢，他的家谱所以详细，是因为赛特是代替亚伯的，是蒙神悦纳的，他跟神有交通。所以我们属灵的年日是按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形来计算的。当我们远离神，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年日可计的。等到我们悔改归向神，跟神有了交通，那才是我们属灵年日的开始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正月是一年的起头，是计算年日的起点。以色列人在这个月里头宰了逾越节的羊羔，出了埃及，从法老的手下得着释放。所以呢，神叫他们以这个月为正月。从这个月起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起头。你属灵的历史有多久呢？有的人年岁已经很大了，已经五六十岁了，可是他属灵的年岁也许只有一年或者是一个月。 属灵的年日是从你得救重生那天算起的。哪一天你接受主的救恩，那一天呢，就是你属灵历史的起头。在那天以前，你在神面前就没有属灵的年日可以计算，而且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，也不一定是过一年就算一年。也许你信主已经五年了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头啊，不一定你就是一个五岁大的基督徒。换句话说呀，你做了基督徒以后，有些年日在神面前还是不算数的。我们在圣经里头可以看到，有些年日呢是略而不计的，因为神看这些年日是空的，是不算数的。也有一些年日呢，神把它写在圣经上，可以作为我们的警戒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根据几处圣经来看我们该学的功课。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起到所罗门开始建圣殿一共有多少年。使徒行传13章18节到22节说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，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。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。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。在撒母耳记下5章4节告诉我们，大卫做王40年。这样呢，从出埃及到所罗门做王第4年建圣殿的时候，一共有几年呢？40年加450年，那是490年。490年再加上2个40年，那就是570年。570年再加上所罗门他建殿以前的3年，一共是573年。可是列王记上6章1节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，西弗月就是2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儿说是480年，不是573年，竟然差了93年。怎么会相差这么多呢？是使徒行传记错了呢，还是列王记上记错了呢？不，2个地方记载的都没错。这2处年数的不同，其中是有属灵的原则的。我们看使徒行传所记的在旷野40年是不错的，那扫罗的40年也是不错的，大卫的40年也是不错的，建殿在所罗门做王第4年，再加上所罗门建殿以前的3年，也是不错的。问题就在那450年。列王记上比使徒行传少记了93年，那这93年到哪儿去了呢？我们去查士师记，就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在这些年代里头，以色列人被异族压迫好几次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被压迫的年数一共有几年。士师记3章8节说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里头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。这儿说的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压迫，共有8年。那我们再看这一章的14节，那儿说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。 这儿说的是以色列人第二次被压迫，共有18年。再看看4章2到3节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这儿说的是以色列人第三次被压迫，共有20年。6章1节那儿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这是以色列人第四次被压迫，共有7年。还有一次是在13章1节那儿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这是以色列人第五次被压迫，这一次啊，服侍非利士人有40年之久。以上五次被异族压迫呢，一共是有几年呢？8年加18年加20年加7年再加40年，共有几年呢？不多不少，刚好是93年呢。这就让我们把《列王记上》跟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的差数给找出来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头，保罗是在那儿讲历史，所以把那93年算在内。《列王记上》是注重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情形，就把那93年不算在内，所以说是480年。这93年不计算在内是大有意义的，这些年乃是遗失的年数啊。哦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失去了自由服侍外邦，什么时候自己没有事师，他们就没有年日可计。以色列人是属神的，是已经从埃及被救出来了，但是他们被仇敌辖制，做了奴仆，受了捆绑，不能自由地侍奉神的那些时日就都不算数。他们在神以外有所侍奉的时候，他们的年日是遗失的，是神不算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该算一算，自从得救到今天，在神面前能算数的有几天呢？也许你信主已经有10年、8年了，你在这些年日里头有多少日子是糊里糊涂的度过的呢？已过的日子要打多少折扣呢？哦，我们空白的时日太多了，不知道这许多年里头在神面前能算数的合起来够不够1年。我们要知道，凡是我们失去与神交通的时日，随着人意过的年日，远离神的年日，失败的年日，堕落的年日，都是被神看为不算数的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是可以不爱惜时日的。我们不要以为失去的年日不太多，也许是一些零碎的时日而已。我们去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所走的路，就知道旷废时日是何等的严重的事。在出埃及记19章1节那儿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3个月到了西乃山。民数记10章11到12节那儿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西乃山住了10个月。在出埃及后第2年2月20日就离开西乃山，往神所应许赐给他们为业之地去。申命记1章2节说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， 有11天的路程。加底斯巴尼亚就在迦南地的边界，他们从西乃山起行，只要走11天就可以到迦南去了。可是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因为不信神的缘故，竟不得进入迦南。此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，他们的子孙才进入迦南。这一个圈子兜的可真是够大呀，不是3年5年，而是38年。本来不到2年就可以进入迦南，竟然多花了38年。在我们属灵的路程上，真不知道有多少时日是枉费的。有的问题本来3天5天就可以解决的，但是在有的人身上过了3年5年还没解决。这也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一个大圈，旷费了很多的年日。这个损失是太大的损失，我们不要把它看作无关紧要啊。亚伯拉罕的故事呢，也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之中哪些年日是算数的，哪些年日是不算数的。按《使徒行传》7章2到3节的话看来，当亚伯拉罕在米索坡大米，就是在乌尔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怎么样呢？不听吧，里边不平安，那要全听呢，自己又不甘愿。于是啊，他顺服了一半。神说要离开亲族，他却带了亲族走。他不止一个人去，并且和他侄子罗德和他父亲塔拉一块儿去。神的意思呢，原是要他到迦南地去，他却到了哈南就住在那儿了。这种情形正是一个不彻底的基督徒的情形。有的基督徒，你说他冷吧，还有一点热气；你说他热吧，哎，又不见得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是已经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，却还没进迦南地。他是个在半路上的基督徒。创世纪12章1节那儿说，等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之后，神又呼召他。这次神是在哈兰呼召他。神的旨意是不会动摇的，神既然定规了，就必定要达到。神要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，绝不因为亚伯拉罕逗留在哈兰而改变他的旨意。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只顺服了一半，所以神第二次呢，就再呼召他。当亚伯拉罕顺服神出哈兰的时候，圣经立刻就记载他那时是75岁。他在乌尔的岁数啊，哎，没记。他在哈兰的岁数呢，哎，也没记。等到他出哈兰入迦南的时候，才把他75岁给点出来，给我们看见他另一个年日的起头。亚伯拉罕住在哈兰的日子，停在半途的日子，乃是失去的日子。这些日子神不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回顾自己以往的历史，真不知道失去了多少的年日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所有在哈兰的年日都是神不注意的， 好多时候啊，我们随着己意而行，我们懒惰偷安，我们中途停留，这些都是在哈兰的日子，都不算数。亚伯拉罕要在神面前蒙福，他就必须出哈兰。亚伯拉罕75岁那一年，就是出哈兰的那一年，圣经才记了一笔，神才认为值得一记。神要人绝对的顺服他。亚伯拉罕所失去的年日还不止这一次啊，他在生儿子的事上也有了损失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呢却接受了他妻子的提议，娶使女夏甲为妾。他在神面前就犯了一件妄为的罪。后来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但这是亚伯拉罕凭自己肉体生的，不是凭神的应许生的。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16章末了，记载他86岁，接下去呢第17章开头就说他年99岁，中间呢空了13年。这13年没记载他做的一件事，没看见他住一座祭坛，神一次也没有向他显现，他没得到一次新的启示和新的应许，那些日子是空白，是等于没有。那些日子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。我们要记得，亚伯拉罕这一段年日是空白的，是遗失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这几年之中有没有新的经历、新的亮光、新的信息呢？在这几年里头，有没有一个人是借着你的手救出来的呢？在这几年之中，有没有一个人得着你的帮助呢？在这几年，你对神有没有更深的认识呢？你对神的应许有没有新的把握呀？你对神有没有更新的奉献呢？如果你一样都没有，这些日子就都是失去的日子。曾经有一位年老的姊妹说，基督徒在世上一天该当一天用，这就是得赏赐的法子。哦，何等可怜！有的时候我们十天合起来也不满一天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天天认真做基督徒就好了。我们如果糊糊涂涂过日子，背逆神犯罪，随着己意行事的话，按神看来就都是虚度光阴，枉费时日，实在是太可惜的。圣经为什么把亚伯拉罕99岁记出来呢？因为他在那一年受了割礼，他受了割礼一年之后就生了以撒。割礼的意思就是除掉肉体，我们若在肉体之中行事，那些年日就是枉费的。但愿我们从今天起除掉一切属肉体的，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，好叫我们不再虚度光阴。我们总不要过了50年而丢掉了49年呐。我们要算一算，有多少年日已经是糊里糊涂的过去了，所剩下的还能有多少时日呢？我们若是天天等候主来，我们就当天天注意我们的日子。在马太福音20章里头，主说个比喻， 说到一个主人好几次找人到他葡萄园里头去做工。在这儿我们要注意的是主所说的两个字，就是闲站。这个主人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约在有处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这比喻告诉我们，神不要我们闲站，神要我们做工。这比喻也告诉我们，神有他所定规的工作范围，葡萄园。也许你说你忙得很，你一点儿也没有闲着，但是你在哪儿忙呢？你若是不在葡萄园里做工，就和闲站有什么两样呢？你若是不是生活在神旨意里头，那就不管你做了多少，从神看来，你还是闲站的。也许你做属灵的工作做得很忙，但是神可能还要对你说，你为什么这样空闲呢？园外的工作都不是我的。你虽然忙得很，但是按神看来呢，你是闲极了。在园内的工作才是神认可的，在园内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实在是从神来的，也是为着神的。你的工作如果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，那你所花去的时日在神看来都不过是在那儿闲站而已。那主人对有出还站在那里的人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这个整天是指着人的一生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怎样呢？你是闲站着呢，还是在葡萄园里做工呢？你可不要误会，这并不是要你把职业辞掉来传道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必须清楚我现在所站的地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。在葡萄园里做工，意思就是在神的旨意里头做工。在葡萄园里有各式各样的工作，有的呢是在挖地，有的呢是在撒种，有的是在修理。但是无论做什么工，只要是为这个园子而做的就行。所以我们不要想要像某人那样才算是做神的工，或者是要做某一样工作才算是做神的工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是在葡萄园里所花的时日，就都是算数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得救也许有三年五年了，也许有十年二十年了，到底你为神花了多少时间呢？不错，你是做了好多的事，但是你是为谁做的呢？只要你的确知道你是在神旨意之中做的，那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好的。神并没有要个个基督徒都放下职业专门的去传福音。也许有的人专门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反而呢不是神的旨意。问题都是在你的心对于神的旨意到底如何。因此奉献是绝对不可少的。你自从得救到如今，如果没有一点心愿是为着神，那你这一生就是闲站的了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，在前书三章一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就我们所知，从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传道，到他写哥林多前书，大概是只隔了几年的光阴。但是保罗已经觉得那儿的圣徒不长进，保罗并没有说他们做基督徒才几年，所以应该是幼稚的。保罗的意思呢，乃是说他们应该长大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没长，他们把日子丢掉了不少。他们应该强壮有力，能吃干粮了，但是他们白活了这么多日子，仍然是属肉体的婴孩。他们应该在顺服主、信靠主、走主的道路上有了经历，可以指引别人了，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是不懂。他们做了几年基督徒，还是婴孩，保罗就觉得不应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你得救还没几年，你是应该做一个婴孩的，那你可就想错了。你一生的年日能有多少呢？你做基督徒的年日又能有多少呢？如果你信主已经十年八年了，可是还跟才生的时候一样，那还是属肉体的，还是婴孩，那你就已经是枉费了很多年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能活多少年呢？70岁、80岁，哦，这么短，在这短短的年日里头，还要减去没得救的日子，就还剩下多少年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在世还有几年呢？你已经活了60年，也许神要说，你在我面前的生活还不到10年。或是没活几天。如果你很多的年日都失去了，那可真是可怜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我们以往所旷费的年日，我们的心真是非常难受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还给我们一个安慰，就是约珥书2章25节所说的，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，神要补还我们。感谢神，他还有办法。也许你今年已经60岁了，曾经枉费了30-40年，你要说，啊，机会已经错过了，我最强盛的日子已经被蝗虫吃掉了，失掉的日子不能再回来了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感谢神，他要把蝗虫所失去的那些年日补还我们。我们如果旷费年日，那么10年也许只能算一天，但是我们如果爱惜光阴，也可能一日抵上1000日啊。大卫在84篇10节那儿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。天上的日子不是以24小时来计算的，神的算法呢是另一种算法。我们的侍奉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话，也可一日顶很多日的。从前呢，有一个青年堕落在罪恶里头，后来生了肺病，快要死了。有一位神的老仆人去讲道给他听，告诉他主耶稣已经担当他一切的罪，就劝他悔改，承认他的罪，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。这个青年呢， 起初听了很为难，他以为像我这样的罪人，主还能赦免吗？可是他还是接受了主，得救了。他心里头很快乐，很平安。过了几天呢，那位神的老仆人啊，再去看他，只见他满面愁容，十分忧伤，就问那个青年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不要让撒旦欺骗你。那个年轻人说，不，我知道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。哎，那你还忧伤什么呢？他很伤心地说，我在世的年日快完了，当我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有什么带去给他呢？我的手是空空的，我怎么能空手去见我的主呢？原来呀，他是为着这个心里头难受。那个老人就对他说，弟兄，不要紧，我就用你这句话当作题目，写一首诗，但愿有人受这首诗的激励，出外布道得着人，那这个赏赐呢，就都归给你。这一首诗就是很出名的，岂可空手见恩主，里边诗句说，难道我去空手虚空，就可如此见主面？那一首诗感动了很多人，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发热心为主做工。这个青年虽然是失去了一生中很多的年日，但是他临终的时候能够为主有一点心愿，主还是成全了他的心愿。让我们每个人都数算自己的日子吧，但愿我们失去的年日得以补还，但愿我们的日子能一日抵千日，但愿我们步步都走在神旨意的光中。主耶稣在大祭司和比拉多面前的见证，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:57-66，27:1-2，11:18，约翰福音18:28-40，19:7-8，12:15。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捉拿主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押法那儿去，犹太人的祭司长和全公会找假见证控告他，要治死他，却找不着。因为虽然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在这儿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们问主耶稣好多的话，有好多人做假见证告他，他都没回答。而当大祭司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的时候啊，他却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大祭司也就以他这个承认来定他的罪。到了早晨，他们就把主耶稣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。比拉多呢，就问主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嘿，很稀奇耶。当他这样回答之后，比拉多呢，反而认为他没罪，要释放他。在大祭司那儿说，你说的是，就被定罪了。在比拉多这儿说，你说的是，却不被定罪。两边刚好是相反。在大祭司该押法面前， 主耶稣所受的审判不是王的问题，乃是神的儿子的问题。在巡抚比拉多面前，主耶稣所受的审判乃是王的问题。这两个问题从外边看是大有分别的，但是在神面前是连在一起的。在神面前，犹太人没有王，是他的儿子来做王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两次受审当中，别的问题都没回答，只有这两个问题，他是什么，他做什么，他回答了。在这儿我们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主的见证。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，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为自己做见证。在比拉多面前，主耶稣承认他是王，他还是为自己做见证。当大祭司听见主耶稣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是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，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主耶稣的这个见证呢？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他们并不想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认为只要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就是犯罪。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证明一个事实，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。所以当主耶稣承认自己是神儿子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拿他说了健忘的话来定他的罪。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不是？他们没有兴趣去问，他们唯一的兴趣是他既然说了这句话，他们就可以杀他了。他们是当时的犹太教的要人，但是他们并不关心神的事，他们关心的是这个称为神儿子的耶稣所说所做的都对他们不利，如果让这个耶稣活下去，他们的地位就要摇动了，他们的权威就要破产。所以他们积极的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耶稣除掉，好维持他们个人的利益。他们虽然曾经歪曲主的话说，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实际上啊，主耶稣并没有这么说，你看看约翰福音2:19-21就知道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呢？为了表示他们对圣殿的关切。其实呢，当时的殿已经成为贼窝了，他们并不在意。当主耶稣真的来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反而想法子要除灭他。他们只要圣殿的外形，好作为他们得力的门路，他们不要殿的实际，唯恐揭露出他们的罪恶。他们保留了一些宗教仪式，而拒绝了真理，甚至要消灭真理。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在他们看来就是罪。他们看这句话是说不得的，虽然是真的也不能说。主耶稣是因这个见证而被定罪，大祭司定他的罪不是因为他是，乃是因为他见证他是。在他们看来这句话是不能说的话，在他们看来真理是不应该被见证出来的，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推翻这个见证，最后 他们就想办法要利用罗马政权的力量致死主耶稣。到了早晨，他们把主耶稣带到巡抚比拉多面前。比拉多问主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出乎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出乎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出乎这世界。在中文圣经里头呢，这节圣经上的几个属字按原文可以翻成为出乎。比拉多呢就对他说了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比拉多说了这个话，没有等主耶稣回答，就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所做的见证。好多人以为犹太人的王这个问题是指主耶稣要做当时犹太人的王，以为这是政治问题，但是圣经在这儿给我们看见，当比拉多问主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耶稣却反问他这话的来源，意思是说，你问这个问题，你对他的认识怎么样呢？你所领会的是什么呢？是你主观的看法呢，还是一种道听途说？这是很要紧的。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毫无掩饰的，他是犹太的王，他见证他自己是王，但是他所见证的和陷害他的人所告他的完全是两回事。王是和国发生关系的，所以他说，我的国不出乎这个世界。正是因为他的国不出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的臣仆就不必为他征战，若是出乎这个世界的就必须征战。但是他的国是出乎神的，是从上边来的，就用不着征战，血气的征战一点儿都用不着。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犹太人中所出的王，这跟世界的政治根本是两回事儿。在神的儿女里头，有好些人知道的世界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以为不属世界就是说在物质的这个事情上要小心。我们不是说在物质方面可以放纵，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不属、属、出乎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我的国不出乎这世界，换句话说，它根本不是出乎这个世界，一点儿不本乎这个世界。在神的儿女身上有好多东西似乎是属灵的，但是你若追根究底儿，就看见那个根还是从世界出来的。虽然有好多的名词是从圣经里头来的，但是在人身上的那个东西呀，追究到底可能还是从世界出来的。比方我们常常说谦卑是一个美德，我们也看见谦卑是合乎圣经的，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谦卑和我们身上所有的谦卑不是一个，这是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谦卑追到底儿，就看见我是为着某种顾忌的缘，或者顾忌伤人的情面，或者顾忌受人的批评，所以我谦卑。这种从顾忌生出来的谦卑，表面上呢可以说是美德， 但是追究到底，却不能说我的国不出乎这世界，这种谦卑是出乎世界的，是从属世界的顾忌所发生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如果靠着神活着，他能做一个温柔的人，同时他也能做一个坚强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属世界的顾忌。好多时候神的儿女在那儿说属天，但是到底什么叫属天呢？不是说常常和天的事物接触的人叫属天，乃是说从天出来的那个才叫属天。也照样，什么叫属世界？不是说常常和世界接触的叫属世界，是说从世界出来的那个叫属世界。不是说你要不属世界，就少跟世界接触，少跟世界的事物接触，少与世界的物接触，你逃避现实去做另外一个人，这样啊，就叫不属世界吗？不，这不是不属世界，你根本上是出乎世界的，所以需要神的光。当神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能看见你有好多的长处，追究到底都是发源于世界的理由。你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理由，你所以那样做是因为那个理由，这些理由啊都是出乎世界的。那许多长处表面上看是属灵的，实际上却是出乎世界的属灵，所以没有见证，没有属灵的实际。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出乎这世界，他做王的地方不是出乎这个世界的地方，他在那儿掌权，他在那个国和这个世界的国完全是两件事。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了世界没有，问题是说我里边有多少东西是出乎世界，巴不得神赐恩，叫我们能在属灵的事上不受世界的影响。主耶稣到地上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。当时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想除掉主耶稣。可是主耶稣没有向恶势力屈服，人对他的辱骂诬告他一言不答。但是人摸到他的是什么呢？他做什么？他却为真理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主耶稣在地上走过一段不平常的道路，以人看来是毫无所得，但是今天他已经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并且他就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赞美主。凡是跟随他的人应当注意他的见证。